有一点祷告吧，好吧。亲爱的主，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每当教会在主日要传讲你话语的时候，实在说，哦，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每一个人恩高在里面，真的做教导的工作，不让我们落在字句的里面，乃是让我们藉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也用你的话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安慰、苏醒过来，是用你的水藉着道将你的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你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这今天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感谢主啊，今天跟大家有一个正道啊，这个正道的题目呢叫做得着弟兄啊。我们知道啊，在整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的一生的侍奉啊，一生的侍奉啊，所有的那个中心都是为着建造。所以主耶稣啊，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他特别讲到，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人也就是羊，羊也就是人。所以从这个生命开始，产生一个伟大的建造。这个是在整个的宇宙当中，神有一个恢宏荣耀的旨意，就是从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带出一个荣耀的建造。生命带来一个对的生活，这是联系到我们的家庭。生命带出一个丰盛的建造，这就是教会。所以感谢主，当我们的生命在家庭里面有见证的时候，教会一定有路。阿门。所以我们感谢主，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么很稀奇的啊，教会很多人以为是一个地上的组织啊，是一个建筑物，是一般人聚集在你面前。其实四福音里面都很少提到教会，只有一卷书提到教会，那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它有两个章提到教会，一个是马太第16章，一个是马太第18章。很稀奇的，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啊，教会的内容就多了。到了书信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在往前去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张力、难处和征战。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所以感谢主，预备整齐，装饰整齐了。所以感谢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记得马太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税吏啊。什么叫税吏？在犹太人中间，两种人是并列的啊，是非常下贱的，一种叫妓女，一种叫娼妓，一种叫税吏。所以当时啊，有两个团体，一般的团体啊是娼妓跟税吏，还有一般团体是宗教的，也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有两个团体。当犹太教召施洗约翰的时候，当施洗约翰在传悔改的洗，也许他是从律法的角度来定罪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在约旦河外施洗约翰在受浸的时候，他们是被那个律法的规条摸着了，很多的人就源源不断的到约旦河外。当我们的主出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生命来传讲天国近了，应当悔改。所以这两重，所以施洗约翰就变成了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先锋。但是这一位犹奸呢，这一位犹太人的这个汉奸一样的人，就我们叫他犹奸，叫做税吏马太，他是在什么地方？他不是听施洗约翰的洗，他源源不断的人到施洗约翰去受浸的时候，这个人他说我不会到施洗约翰那边去受浸，因为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李卫。什么叫做李卫？他是撒都该人的后裔，他是祭司谱系的人。当整个的圣殿在那里塌下去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说我要赚钱。当时犹太人最赚钱的职业就是在鱼税的加利利海边收当时犹太人的税。所以 马太福音写圣经啊，这个人的气量是很大很大的啊。这个路加说十米拿一锭银子，他要么不讲，一讲就是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阿门。所以这个人呢、啊，他手里经过的钱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在挣扎、痛苦跟彷徨中间。但是当我们的主把12个门徒从提比利亚海边宣召回来的时候，渡过加利利海的时候，他首先看见的有一个税吏马太，他说来跟从我。那一天他就为耶稣大摆宴席，在这个宴席中间啊，我们的主就讲到了一句话，他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我来本是召罪人悔改，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这是在马太的家里面一个荣耀荣耀的宣告。我们的主讲到他到地上来有两个目的，人之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之来为要召罪人悔改，不是召义人悔改。你们懂得这句话，你们都可以去揣摩。所以我们从四福音来看，只有两次提到教会，马太在那里提，怎么一次是18章？18章的时候他提到那个教会啊，是什么？是启示里面的教会。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做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这是教会的一个性质。教会的性质是什么？宇宙的，在耶稣基督的圣位上面的啊。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根基是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宇宙的。当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建造的教会的根基就产生。你千万不要忘了马太福音第18章怎么讲，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很多的人认为教会的属性是什么？是属于主的。很有稀奇啊，在我中国牧会20年的时候，中国也产生教会许许多多的张力跟分裂。有一位弟兄啊，他有一次在跟我们讲到，他讲了一个幽默的笑话。他怎么说？他说现在主耶稣没有羊了，主耶稣的羊都承包了。他说啊，我听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他不认为教会是主的，教会是某某人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区。你要知道，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应付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如弟兄姊妹在宇宙的教会中有一个认知，唯有耶稣是元首，基督的身体是属于主的。阿们。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这是根基。千万你到教会来，你把教会的属性，而属保罗的，而属亚波罗的，而属基法的，都 no 属主的。阿们。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对耶稣的圣位有了启示，你对教会的属性有了认识，根基不会动摇。不管教会发生什么风浪，根基不动摇，这艘船虽然千疮百孔，还是能够行到目的地。阿们。因为它是建造在根基上面。所有的圣徒对教会基督的身位的承认根基要非常非常的清楚，这第一点啊。十八章的教会是什么呢？到了18章那个教会是什么呢？是讲到地方性的教会，它的中心是什么呢？解决弟兄的关系啊。所以18章是一个地原则，是一个立场，16章到了18章是一个关系，关系很重要很重要啊。一个小小的仇敌就是在立场上动摇你，在关系上瓦解你，最后的教会的见证就崩溃了。阿们。记住两句话，第一是根基，第二是关系。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教会弄来弄去就是关系里面的事情嘛，他就要把你的信任拆掉，把彼此相爱拆掉，把合一拆掉，这就是关系。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的同时，既要建立它的根基。所以我们在教会为什么要白楼啊？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白楼啊？我们现在白楼章程小组在教会十分同心的时候，白楼要就是放在这个文具箱里面不要看的了，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阿们。 我们只在一个同心合一的原则里面，要摆烙干嘛？我们知道圣经的原则都在心里，在教会的反常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张力的时候，不同心的时候，摆烙就非常的重要。阿们。要回到原则里面来看主怎么来带领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第一是根基，根基非常的重要，一人若没有根基，毁坏他还能做什么？第二是关系，哎，关系，一个根基一个关系解决了，我看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而不是现状的问题，这艘船就能到彼岸。阿们。当然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同时，我们特别要看到恢复根基，跟大家一起讲一遍，恢复根基，恢复关系，就是弟兄彼此切实的相爱，不要虚假。阿们。所以十八章就是讲到关系，十六章就是讲到根基啊。啊，我们要追溯啊整个教会的历史，有两位神的仆人啊，非常的重要。第一位我们讲到马丁路德，是不是？对不对？我们的新教的根基就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的。哦，这是一位伟大神的仆人。啊，真的不得了，神兴起了马丁路德，这个时代的转机。但是马丁路德恢复了什么？恢复了一个地位，根基就是因信称义，是不是？今天不是靠天主教的忏悔礼，不是靠一个体系啊。他说，当奥古斯丁开始，教会以外没有救恩，这个话是怎么来理解？他是要用一个善功来得救啊，不是用恩典来得救。所以从马丁路德开始，就是说因信称义的道理到一本公开的圣经产生了，恢复了两个根基，一个因信称义啊，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但是行为是证明信心，行为很重要，但是得救的根基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叫我们自夸。后来恢复了一本公开的圣经，一恢复了一本公开的圣经啊，脱离了教皇的谕令以后啊，这个圣经怎么来读法？好了，产生很大很大的矛盾。为什么基督教2000的历史就是宗派教会产生的不断的延伸的历史？很多的分裂，所以2000年的因着弟兄的关系产生的分裂是教会惨痛的教训，好像新教有一个分裂的基因在我们的身上，哎，非常的厉害啊！有些因着教育不同就分裂了，性格不同就分裂了，啊，很多的分裂产生。所以你看，天主教是一个体系，但是它里面充满了错谬的教导在里面，好像我们恢复了地位和很多的教导，但是这个分裂的基因啊，哇，在新教里面很厉害很厉害啊！每当一个看见一个真理，看见一个教义，所以我们现在全地的我们教会里面5000个宗派，所以我们的主知道这个原则，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7章，他切切的为教会的合一祷告。第二个，我们要讲到加尔文的改革中的神学。改革中的神学，今天大家忽略了。这两个真理，它有五大定律，今天我们不讲。如果你读神学院，一定要读的，叫加尔文的。但是有两个真理，今天的人到教会来很浅薄的认识。一个就是三一神绝对的主权。第二个是人全然的败坏，哎，就是这两个定律。我还有三个我不讲。你到教会来认识不认识神的权柄，这是个大问题。如果认识神绝对的主权，你要恐惧战惊啊！你要恐惧战惊，这里有权柄的地方啊。当恩典在那里讲的时候，也要讲神的权柄。神是用权柄来统管万有的，所以你不能够随着你任意的心到教会来服侍。在这个服侍的里面，你要认识这是永生神的家，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如果你这个家庭没有权柄，你这个家庭就会乱。一个国家没有权柄，一个国家就会乱。阿们不阿们？教会是有次序的，是有权柄的，所以根基跟关系之间都是在权柄上面建立的，次序上面建立的。阿们。所以我们到教会里头来要谨慎啊，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处理神弟兄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非常非常需要主的怜悯。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人全然的败坏，这个神学的根基非常重要。你要认识，你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人。所以你到教会来，不是善人的聚居体，是罪人的聚居体。阿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啊，你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你对自己的盼望在主身上，对别人你不要估价，啊，也在主身上。阿们。因为我们跟众圣徒的信心，是因为对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面。所以我在这里讲到，从教会的历史，马丁路德啊，这里面给我们看到，里面恢复了地位，但是它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2000年教会的历史是不断分裂的一个历史。所以什么时候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是叫主的心最得着满足的。最后我们看加尔文的神学有五大定律，其中有两大定律要特别清楚。一个是什么？神绝对的主权，还有人全然的败坏，啊，这个两件事情是盼望大家一生要学习的，啊，一个是在教会里面要认识神绝对的主权，第二个认识人全然的败坏。阿们。你认识人全然的败坏，你信心只在主身上，不在人身上。阿们。你对人的有一些问题的产生，你能理解了，你里面所有的堕落他里头都有啊。阿们不阿们？那么我们需要恩典，需要赦免，需要怜悯，啊，怎么跳不掉啊？那个略谈马太福音啊，16章、17章、18章的结构啊，这个18章的结构。所以马太福音很稀奇，大家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不是照着历史来写的，乃是照着圣灵的启示来编辑的。所以马太福音难读就难读在这个地方，是照着神的圣灵的启示，像路加是照着历史的次序来写的啊。这个呢，就是所以马太是一个记者啊，马太是一个观察非常厉害的一位记者。所以从马太福音我们要讲到16、17、18章是一个整体啊，我们要略微过去，大家读圣经，这是最辉煌的，好像马太福音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核心一样的啊。16章呢，里面他讲到什么呢？我把它就读一读，大家就跳过去好了。就是一个时代的征兆，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个死而复活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别的你不要去关注它。还有呢，就是要防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遗传跟律法主义。今天教会很多的侍奉没有启示，都是在遗传里面、规条里面，那律法主义的里面，是律法是对的，律法主义是错的，一定要清楚。我们不反律法，但是我们要防备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条条框框啊，外面的那套，它不是活在心灵的新样里，乃是活在遗文的旧样里啊。这个遗传非常重要。还有呢，就是撒都盖人，就是新派。这个新派是什么？就是不信派，怀疑圣经啊，怀疑神的话，那个就撒都盖人，就要防备。而这个字错呢，是基督的身位啊。所以到了16章到该撒利亚，基督的身位的启示，这有几大启示啊，大家要读一遍啊。基督身位的启示，教会建造的启示，属灵征战的启示，十字架道路的启示，基督台前审判的启示，启示整个马太福音第16章就贯穿了整个在时间里面的工作和作为。第一，他要启示他的身位，耶稣是谁，这是一个认识。第二，要知道教会是怎么建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第三，有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思想。很多人被思想被撒旦捆绑，非常的痛苦。他解脱的路在哪里啊？律法主义、完美主义里面的罪疚、里面的控告，这个叫属灵征战的启示。还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道路的启示，唯有十字架才能把我们带进荣耀里。最终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的启示啊，等于说神在时间里的作为都已经表明了，啊。那么十字架第17章呢，是一个国度的启示，就是主耶稣把他们三个人暗暗的带到高山，在他们中间变相，这是一个国度的启示。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阿们。 这是灵修生活的中心，暗暗的上了高山。你不要见人了，只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阿们。啊，你如果见摩西、见伊利亚，你就啊，虽然是属灵的伟人呐，你要注意啊啊！但是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到山下你就能赶鬼，啊，你就能把罪恶的鬼从那个独生子的身上赶出来。所以山上有一个神的独生子，山下有一个扭曲的独生子。山上是神人，是神标准的人，山下是一个扭曲的人性。神用一个完美的人性来对付山下扭曲的人性，或在火里，或在水里。阿们。最终就是还是再一次重提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十六、十七章两次提到十字架的道路。你说十字架是什么路？就是舍己，就是否认自己，啊，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要讲十八章，啊，今天我们要讲，我们已经鸟看过了啊，从十六、十七，我们到十八章，十八章辉煌啊，弟兄姊妹，你读懂十八章，你在教会的生活里就有路了，啊，这个十八章不得了，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真夫妇敬拜主，荣耀无比啊，这十八章，十八章从什么开始啊？从小孩子的样式开始，啊，进入教会的生活，你不要啊，就是像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啊，我告诉你，世界上越老越奸猾，越诡诈。阿们。哎，你要单纯呐，简单呐，弟兄姊妹，你千万千万不要老奸巨猾。这个狡猾这个词啊，在伊甸园开始，蛇逼地上一切的活物，不是聪明，狡猾。用这个词，今天很多人很聪明，但是很狡猾，这个就是教会的难处。所以不在生命里服侍，在恩赐里服侍的危险，就是说不单纯。哎，这个我们要学习。你今天到十八章，就是小孩子的样式。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单纯，谦卑不是愚昧轻信，但是你有一个单纯的灵。阿们。很简单，这个世代的人这么累，就是不单纯，你知道吧？都是想别人来害他，都是想别人怎么样。你要相信，你在主的手里面，谁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阿们。谁能控告我们呢？阿们。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从父的手中夺去。简单一点，进入教会。阿们。单纯来侍奉主，一复杂你没有办法服侍。你看这个人也是复杂的，那个人也是复杂的，好了，你就跌倒了，是不是？简单。所以这个不是要你做一个小孩子，要改变成为小孩子。人若不改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天国是什么？简单的人，愿意吃亏的人，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就愿意吃亏，就是便宜，是不是？哎，施比受更有福，舍就是得。这不是人的哲学，乃是从天来的启示啊。阿们。今天你到教会不愿意吃亏啊，不愿意舍啊啊，不愿意这个否认自己。你在教会里很痛苦，很痛苦，因为都是荆棘跟竭力来刺啊，就好像沙漠剧一样，彼此在那里斗殴征战挫伤啊，小事情都会掀起轩然的大波，你知道吧？教会不是一个安静的居所，所以你必须从祭坛经过，你要被流血，然后洗涤盆，然后亮光，然后供应，然后靠着血一定到至圣所，在约柜面前朝见神。这条路虽然我们都会讲，但是真的要走，就到祭坛面前，我就吓死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奉献的地方，叫铜祭坛，对不对？我们不引申出去了，啊，这是关系到是天国里最大，就是以弟兄的关系是生命的基础。谦卑成为小孩子，所以我感谢主，你越侍奉到后面越像小孩子的样式，我告诉你是一个很有福的人。阿们不阿们？对了，小孩子有信心有依靠，所以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天国里谁最大，就把小孩子拿过来了。你看，你们如果改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不是说我来做一个小孩子，我是一个小孩，要改变。斯高姆斯英文改变怎么讲？ Change。 对，他说从前这样一个人， 今天改变了。从前是一个罪人，今天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是一种改变，心思改变，意志改变，心意改变。但是你要降卑下来，改变下来，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一点，否则你进入教会没办法服侍的。我在北美看到，我在北美很多的从前很骄傲的人，因着教会的生活他们改变了，他们认识神荣耀的教会的意向，所以要他走他也不会走。这个地方是改变他本质生命的地方。你真正学前辈，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一个是职场。阿们。当妻子的脸色，当老板的脸色已经够你够学的功课，在教会中还有弟兄姊妹的感觉。阿们。对不对？谦卑这个第一个样子。第二个要警戒，不要叫人跌倒。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跌倒，还有一个叫半跌。半跌，这个半跌倒的人要大磨石啊。磨石本来是磨粮食的，今天他不磨粮食了什么叫粮食？就是供应给圣徒的，对不对？你看他今天用磨粮食的工具来定罪别人，对吧？这个大磨石拴在他的脚这个颈项里，头与身寒。所以什么样的罪都比跌倒和半跌的罪最大。我们很多人认为你要所有的一个作为，就是我所有的言语，所有的态度，我所有在主面前的学习，不叫别人绊倒。阿们。这是第二个原则。所有的学习，你要讲话，你要知道我讲这句话别人会不会跌倒，别人会不会绊跌。你对孩子你要小心啊，你讲话尚且小心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基督里的婴孩啊，你讲话要小心啊，是不是？讲一句话有一个态度，不能叫别人绊跌，这是原则。第二个原则，阿们吧阿们。第一就是要单纯，第二的原则，我不叫任何的人来绊跌。做每一件事是造就别人，劝勉别人，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如果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你看这个人罪对不对？后面就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对付罪恶，叫挖眼砍手。有些人的罪是手做的，有些人的罪是眼睛做的，在对付的过程中间很痛苦啊，叫挖眼砍手啊。你要体谅他，你不要定罪他，他在一个对付的过程中间，你要把他带到一个对的地步。很多人在挣扎中就叫挖眼砍手，非常的难。你就要体谅他在对付罪恶、对付个性中间的困难，因为他里面的痛苦你不能理解你要为他带到，求主释放他。阿们不阿们有人要对付自己一个猜疑的个性很痛苦啊，你千万说哎呀某某人，你要为他带到，你要在主面前说啊，怜悯他，救他，使他脱离这些罪。所以很多在教会里面都是在挖眼砍手。什么叫挖眼砍手？痛。你说挖眼睛痛不痛？砍手痛不痛？不是真的叫你手砍下来，我眼睛挖下来，肢体中的一个肢体。我从前牙齿啊痛起来，哇，我在美国痛得要命啊还有这个喉咙孔跟一个鱼骨头，痛不痛啊？所以肢体中一个小小的痛苦全身就难受。阿们不阿们？为什么讲教会是身体啊，你们是肢体啊？我告诉你，一个肢体难受全身就难受。我告诉你，你不要认为他一折腾啊你全身都感觉得到，聚会不来了，好像人数少了，对不对？好像人心惶惶了来了全身就难受。如果一个肢体快乐全身就快乐，阿们。你说是不是当一个家里面得快乐，全身就里面就喜乐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叫身体快乐，自己可以有一些挣扎，要叫整个的教会快乐。阿们。你这样是被神所拣选的，神要用你很多人是说自己舒服别人难受，好了，那个教会就拆了。阿们。你说是吧，宁可自己挣扎别人快乐。阿们不阿们？在这个对付里面很巧很荣耀啊，很多人今天要自己快乐别人痛苦，这个在教会中的建造是有难处的所以非常重要所以要跌倒半跌的人是有祸，这是弟兄关系的一个警戒。所以弟兄包括姊妹因为你们里面都是神儿子的生命。阿们你说什么？所以弟兄也是童女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这个姊妹也是弟兄，因为你们承受的是神儿子的生命，知道吧？啊，所以我把弟兄当然包括姐妹在里面啊，这不是讲弟兄，也包括姐妹在里面。好了，第三点啊，你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就是牧人寻找迷羊，这个价值观啊，世界颠覆的。哎，你有九十九只了，为什么还寻一只啊？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不是世界的价值观？是主的价值观。啊，九只九只，虽然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寻迷羊、寻失钱、浪子回家啊，两个是寻，一个是等，但是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三章，两个浪子没有讲，那块银钱没有讲，光讲那个迷羊，他把这个就记载下来了。这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什么呢？弟兄关系的目的，一切是为着挽回的，啊，一个是挽回，不是定罪的。这个目的非常重要，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明白主的心，这是主的价值观。你想想看啊，九十九只有了，我一只没有。今天教会就是说我九十九只啊，那个改不好了，算了算了，让他去让他去。我告诉你错了，我们的主怎么撇下九十九只，让他在那里，因为他有保护，寻找那一只什么迷羊，不是撇下。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啊！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迷失的人、失丧的人。为的就是要你要知道啊，世界有罪人，教会也有迷失的人，知道吗？教会迷失的人是什么样的迷失的人？是因着别人很多的运气跌倒，就是迷失。因为上面已经讲到跌倒了。世界是因着罪跌倒，教会是因着什么？别人的问题产生自己跌倒，就迷失了。阿们吧，阿们。第一个就我不来教会了，我不来聚会了，啊，里面的痛苦不受安慰了，把门关起来，也不要跟你交通了。哎，这里面有一个迷失在里头了。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这个九十九只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找那只迷路的羊。若找到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要大。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小子里的世上一个，世上一个，这就是主的价值观，好不好？我们再讲一遍，好吧？教会进入教会的生活，第一要单纯，就是谦卑；第二要什么？不要使人绊倒；第三要知道。当一个人迷失的时候，我们的主的心意就是一切是为着挽回，不是为着论断、批评和定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属灵的三大原则。怎么用？好了，到了最主要的，今天我们讲到的地方，我们看经文第十五节啊，他说：“假若。”这里讲到弟兄不是弟兄，是你的弟兄，你要注意这个词，在原文的经文里面是冠词，你的，哎，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啊，家里人的感觉，啊，不是法庭的感觉，是你的弟兄。那圣经没有说，倘若。弟兄得罪你，不，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弟兄的得罪是因着有人是罪得罪，有人是过错得罪，包括两部分。在原文的希腊文，因着罪是比较严重的，也因着是过错或者误解得罪，啊，有一个得罪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关系的难处的解决的原则，我们讲到几大点。第一个原则是什么？遮盖，一切都是遮盖。我跟你说，千万不能录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救赎都是要遮盖。所以为什么人要穿衣服啊？伊甸园一穿衣服遮盖，就是遮盖啊！你不能去暴露，一暴露咒诅，一遮盖祝福，就这么简单。从挪亚的事情上面，今天千万要记住：当弟兄有难处，当弟兄有问题，当弟兄有困难的时候，你千万要遮盖，这是遮盖的原则。整个的会幕就是遮盖，在遮盖中劝勉、建造、安慰，一切要暴露的，我告诉你，自己就蒙损失、受亏损。阿们。哎，你要记住，遮盖是一个大原则啊。任何一个弟兄的服侍都是以遮盖为原则。第二， 事实非常重要。你怎么来解决问题？句句定准，就是事实。你不能多一点，不能假一点，加一点。我讲一讲，就我们大陆人讲，不能添油加酱，不能过。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能传言，把你的主观的东西加进去。我告诉你，这就是谎言。事实啊，句句要定准。事实非常重要，在遮盖底下要事实，没有事实宁可停下来，让主来做，让主来做。第二是事实，第三呢要交通，要交通，你要真的要去交通，不要把这个灵关闭起来，要趁着他还一处的时候去交通。第三，要认识有权柄，有权柄。有两三个人当对方的时候，第四才有惩戒。这个惩戒不是来对付他，惩戒是为着挽回他。如果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是一个罪人来对付罪人，一个罪人来革除罪人。阿们。最大的前惩戒就是说让他等一等，先不跟他讲了，当他有一天圣灵光照的时候再来挽回他。很多人看他像税吏，跟外邦人是看，事实上他是弟兄，因为前面讲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看他像税吏跟外邦人，就是暂时不跟他交通了。如果他再不听，让神来做了，就 这么简单。他来聚会，他来侍奉，还是要让他来的。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在权柄当中就是这么样子。好吧，我们把这个几个词 一起注意啊，遮盖、事实、交通、权柄、惩戒，一切的惩戒都是为了挽回。不过就暂时就是有一些就没办法，就停一停吧，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啊，要最要紧的就是运用身体的权柄祷告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忙这个处理这个处理那个，祷告没有了，很重要很重要，祷告。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一条路，是身体权柄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捆绑和释放，不是说把它捆绑，是把背后的那个仇敌在教会中的工作捆绑起来。阿们。释放他的心灵，让他能够饶恕，让他能够听劝，让他能够里面得安慰，这个叫做释放。所以在路加福音讲到的饶恕就是释放，就是释放啊，这个要运用身体的权柄。所以我们在处理教会难处的时候，首先要有弟兄姊妹跪下来，好好的在主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因为这是应许，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还有当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所有带领的弟兄要两个同心啊，同心合一的，在你们中间，在乱的时候，在辨不清方向的时候，有两个人同心合一的，在我父的面前求什么事啊，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阿们。难处就带过去了，这个时候就是有两个人只要同心，教会的难处就带过去了。所以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的主说，这就是一马内利的聚集。当你有同心合一的祷告的能力彰显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回来了。有地上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神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神的同在回来，神的同在一回来，神的荣耀一彰显，我告诉你，难处就过去了。就是一马内利是神的目的，不是对与错，是与非。当荣耀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流泪悔改，这个就是神做工的一个法则。好了，那么彼得的问题引出一个弟兄关系伟大的比喻，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一个很伟大的比喻。我们来看一看饶恕的七十个七。怎么又没有了？这个比喻啊，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这个，为什么讲到七十个七啊？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时间关系，七十个七就是世界的尽头。你想想但以理书那个加百利卢非而来，为他本国之民和他的圣城定了多少时间？七十个七，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在犹太人的时间里面，七十个七就是世界的末了。 所以弟兄姊妹啊，饶恕到世界的尽头，饶恕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永远的饶恕。父怎么样永远赦免我们，我们也照样永远赦免弟兄。你看彼得那个时候，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讲到这个对付教会难处的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他的弟兄是安德烈，安德烈很安静的，彼得的话很多的，他怎么说他的弟兄得罪他？很多人啊，因为啊，在性格的问题啊，别人以为的事情啊，他得罪别人他没有感觉，还是以为别人来得罪他。阿们不阿们？这就是彼得，彼得话很多的，话多的人错呢还是话少的人错呢？肯定是话多的人错得多嘛，对不对？多言多语怎么难免有祸，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什么都制服了，唯有石头没有制服，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也能把地狱的火点起来。其实教会大部分的错都是话惹的。阿们不阿们？我们用赞美用祷告又来传播，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要把话止住。所以这个舌头要用罗藤木的橡火炭火来粘啊，要不说啊很痛苦啊，你说是不是 啊所以说的时候控告也来了，论断也来了，批评也来了，那这个就是地狱的火点起来了。当你在那里赞美啊称颂啊，生命的轮子就点起来了。阿们，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这个他来说，我当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以吗？哇厉害，七次，一天七次啊！他得罪我马上又饶恕。所以以色列人有七次的赞美，也有七次的祷告，在犹太人的律法里有七次的饶恕。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你要给魔鬼留地步啊！啊，要七次的饶恕，你七次总可以，七次一个完全的数啊，完全的数。耶稣说：“我对你说，我们的主知道彼得的难处在这里。我对你说，每一次我们的主说‘我对你说’，都是主运用权柄的话语。运用权柄，就是主带着权柄的力量来告诉彼得，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犹太人一听七十个七次就知道世界一直要饶恕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以为七次够了吗？我现在忍受够了吗？啊，这样待我的人够了吗？主说 No， 七十个七次，一直要饶恕到世界的尽头，主的再来。阿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拉麦要七十个七的报复，世界要报复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创世纪有七十个七的报复，才有七十个七的饶恕。世界有七十个七的报复，所以有战争有仇恨啊。再一次，教会有七十七个的饶恕，才有生命，你才能在教会中服侍。这是一个伟大的原则啊。好了，我们的主说天国，好像他不是讲教会，十八章讲教会，这里讲到天国。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雏形实现，你要把天带下来。天国好像什么？要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我们的主心里有一笔账，他要跟你算啊。仆人是什么？一切服侍主的人叫仆人，对不对？一切奉献过的人，从他的内在来说是奉献过的，从他的外在来说是服侍的。所以一个奉献的人才能服侍，叫做仆人，叫做奴隶。这一般的人要跟他算账，有一笔账要算。这笔账是什么账呢？啊，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来的人。什么叫一千万两银子？不得了，无法偿还，是一笔巨债。这个债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暗中的亏欠、罪恶、黑暗、堕落。所以主导文里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不是说有别人的钱欠我，实在是罪债。当你要定罪别人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有多少的罪恶，暗中的罪恶。所以加尔文的神学说，人全然的败坏，就是要算清这笔账。你是一个罪人，所有别人的罪在我里面都有种子。阿们。这叫算账，你这笔账要算。哎呀，你欠了一千万两银子，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你可以靠你的功德来偿还罪债吗？你可以靠你的行为来偿还？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这么抵押，他来抵押了。主人吩咐将他的妻子儿女一切所有的都偿，不是主要他们，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认识这一个，你用什么来偿还？你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偿还你的罪债。再读下去，那仆人就伏伏在地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要还清。你看，凡是不懂得恩典的人都要用行为来到主的面前。他以为将来能够还清，一千万两银子能还吗？能还吗？你说一千万两银子能还？这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虽然他知道求赦免，还是在黑暗中。今天叫教会有两种人，一种人他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不能还债，但是他说我将来总归要行为来讨你的喜悦，就是在黑暗里。但是主怎么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们的主知道他无力偿还，你看这里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一个是怜悯，第二个赦免他，他里面有赦罪的平安，他里面释放了。第三个什么？免了他的债。所以我们主祷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不对？阿们。你看好了，那个仆人刚刚赦免，那仆人出来，一分钟还没有到啊。刚刚这主人，那个仆人一出来，遇见一个同伴，你知道啊？这里不是说敌人啊，不是说对付他，是同伴。这里讲到属灵的关系，圣经讲到弟兄也加上同伴，所以弟兄就是同伴，同伴就是弟兄。这个同伴欠他什么？十两银子，十两银子，这个十两银子啊，便什么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什么叫揪住他？伤害他啊！揪住他就是发怒到顶峰啊！发怒到顶峰啊！其实你要知道，你们都是受过教育，我在大陆啊，有些妇女彼此之间的斗殴啊，就是揪住头发，知道吗？就在地上泼辣的这个打，我们都看到过，就揪住。揪住是最残忍的，揪住啊！什么叫揪住啊？你有什么地方错了，马上顶，马上就是抓住他，马上抓住他，这叫揪住。还有叫做掐住，掐住厉害吧？不许他说话，那叫掐住，叫掐住他的喉咙。他又表达意见，不许他，就把两只手掐住。所以揪住跟掐住，其实这两个词是最严重的那种残酷，这是人性。刚刚出来，他就要揪住、掐住，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什么叫伏伏？就谦卑下来央求他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赦免。这个是一个比方，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是讲到我们主的心在痛，是一个人性的写照啊，人性的写照。我们在教会里盼望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我们欠我们的主永远是一千万两，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永远是十两。阿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六十万倍的比例，一百万倍的比例，一百万，百万倍。你欠主是百万，别人欠你是十两。所以圣经讲到的饶恕就是释放。当你把别人下在监里的时候，你的良心、你的灵魂就下在牢监里。阿们。你要记住啊，当你不赦免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在黑暗和牢监里。盼望主怜悯我们啊，盼望主怜悯我们啊。后来主人叫他来，众同伴看见他所做之，就把这事告诉主人。这是什么？就众同伴祷告了。没办法，你这么饿，怎么办呢？就祷告吧啊，祷告。祷告的时候，于是叫主人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联系你的同伴向我联系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第三十五节我们一起念：你们个人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的祷告没有答应啊？很多的祷告没有信心，就是心里没有饶恕弟兄。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总结，得着弟兄，大家一起说一遍，得着弟兄。 在教会所有的见证和生活得着那个弟兄，他是主耶稣宝血所赦免的。所以在得着的里面包括什么？安慰、造就和劝勉。我们每一件的事情，是不是安慰别人？是不是造就别人？是不是叫别人能够得着劝勉？所以感谢主，主爱 FCCC 这个教会，虽然经过那么多的难处，但是走到今天，我们要起航了，这艘船。虽然摇橹甚苦，但是主已经到我们中间来了。我们接着他真理的教导，主日我们不过是一点教导，盼望这些生命的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的生活、教会的侍奉中间的一个实际。虽然今天人数来的不多，盼望我们每个人读懂马太第十八章，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从小孩子的样式开始，不叫别人跌倒，然后呢，我们进入跟弟兄生命的关系的里面，挽回弟兄，最终我们的主用一个伟大的比喻来接受他今天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十八章是我们教会的处理的原则和真正的内涵。愿主祝福他的道，从十六、十七、十八章是一个整体，宇宙的教会和地方的教会根基在哪里，关系怎么解决。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愿他的话在每一个圣徒的里面成为生命的供应。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阿们。